在浩瀚书海中，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？
是我心灵的导师，
是别人生活的体验，
它是我快乐的泉源，
是我一生的良伴。
那你要怎么选择呢？请听
山东话好书导读。
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，你所收听的是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，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。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由上智文化出版比尔·费兹派特所撰写的《感谢机会常来敲门制胜的八种习惯》这本书。我们继续的请到我们的来宾，身心女中的退休校长陈忠良先生为我们介绍。那上一集陈校长是讲到八种习惯之中的励志、学习跟慷慨给予的部分，那接下来今天我们就要谈到有关坚持、感谢以及活好每一天的部分。那究竟这些习惯怎么样可以培养，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身体力行去实践它呢？那音乐过后，陈校长就会为我们详细的解答，欢迎听众朋友收听。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可以继续的请到我们的来宾，身心女中的退休校长陈忠良先生。校长你好。
你好。
那先请校长跟我们讲一下坚持的部分。
坚持是一种很难做到的一种习惯。我们常常讲说，一开始的时候很热烈，很多人参与，但是过一段时间呢，越来越少越少。任何东西都一样，开始的新鲜感很强，慢慢慢慢慢的就退出去了。
对，
能够坚持到底的人才是成功的。
是啊，
在英国是一个游泳很好的一个女将，她游过海峡的时候，她已经快到了。但是因为雾很大，他不敢，因为自己体力不够了，就停下来了。其实到后来雾散以后呢，距离那个岸边的只有100公尺，他后悔了。如果坚持一下去的话，再多滑几步不就到了吗？
是。
所以常常就想说，我们成功是给坚持到最后的那一个人。还有一部拍卖会里面拍卖脚踏车的一个小孩子，他只有5块钱。每遇到脚踏车出现的时候，他就第一个举手5块，一当然标不到嘛。可是每一步脚踏车一出现的时候，他都是5块。
嗯，
慢慢慢慢的就引起大家的注意了。到了拍卖的最后的时候，那部车是最好，一拿出来的时候，他眼睛一亮，就还是举手5块。这时候呢，全场没有人再接下去喊了，为什么？
对，就是决心也要让给他，
让给他了啊。
对，
那这意思说。坚持，不管你怎么耻笑我没有关系，我坚持到底，我的目标就达到了。所以说坚持啊是一种力量，力量由哪里培养起？由培养你毅力开始。
毅力怎么来？
毅力从哪里来？决心，我要这样做，我不放松，跟他转头破血流也没有关系，我再来再来啊，打不倒的敌人就是这样子。
其实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。
自己啊，
对，
自己坚强，力量就发挥出来了。但是呢，你这种坚持中间一定会有我们软弱的时候。
是。
那软弱的时候用什么办法来补救呢？祈祷。真的就是祈祷。祈祷给你放心，放松肌肉，我整个人放松的时候的话呢，自然呢压力就没有了。虽然有很多人失败，因为信仰他不得忧郁症。没有信仰的人呢，他无处诉，压在自己里面越压越多的话呢，心里面没有光。越来越暗淡，暗淡病就来了嘛。所以他告诉你说，你要坚持就不要怕，要勇往啊。尤其是人要最怕第一次，任何对都有第一次开始啊。
是，
你把每一件事情都当第一次，那就表示你的成功什么？因为你第一次一定准备最多，后来就慢慢慢慢敷衍了。所以坚持持续性的，还有一种忍耐的力量。我们现在人最不能忍。什么事情啊？用自己的判断，动不动就发脾气了，动不动就讲不能忍受。好的话也听不进，坏的话听不进，自我观念太强了。所以以前讲说，明明自己工作不好， 被人家辞退的时候，他说他自圆其说，我把老板开除了，他不检讨着自己工作不力的问题，自己不愿意去承担的问题，就是没有这种坚持的力量。所以台湾失业率高，其实是很多地方缺人，你没有忍耐，没有坚持的力量，当然两天就换一个，三天换一个嘛。
对，
这就是说提醒我们日常生活中间，我们该忍的要忍啊，必须要坚持到最后才是胜利。再来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啊要劝勉人的时候，挑担要挑重担，走路要走的困难的路，
很多人都选简单容易的路，
做是不是？在他们现在这三个要求的，钱多
事少
距离家近，这都是幻想中间的理想，事实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了。基督也一直在叮咛我们说，没有流汗的没有收获，流下汗你才能有收获的，那么汗水不肯流啊，所以这也是现在文明病的一种的啊，要有勇士的这种精神。勇士的精神怎么激发出来的？爱。我们在古书里面讲说，我们做过最不孝的人是吴起啊，昔有吴起者，母丧不临，母亲死了他都不哭回来，但是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武将。有一天一个这个士兵受了伤了，长脓了，他用嘴巴去吸他的脓，吸他脓以后呢，这消息传给他那个受伤士兵的母亲，他的母亲哭了，他不是感动了，他说我的儿子一定会死的。
那为什么呢？
为什么吴起的爱感动了他了，他为他这个是拼命的，所以每次打仗的往前冲刺他了。
哦，这样子，
因为卖命嘛，是爱是激发人最大的力量。还有一个故事是讲的一个小孩子被那个外族在山上绑架了，找不到了，那族长呢就派这个平地族的最勇敢的勇士爬上去救，可是他爬了半山呢，他们爬不上去了。
为什么
啊？太高了，勇士们爬不上去，他们就放弃吧。当他们回头的时候，后来看到，哎，怎么有一个影子由山上往下慢慢跑下来？他很惊奇的围着看，是一个妇人，女人呢背着一个孩子下来了。
是他妈妈吗？
他妈妈。
母爱。
母爱
可以超越。
啊、所以说，爱可以产生最大的力量，你在这里了啊。那我们再这样讲说，爱会让你变成勇士。爱你必须怎么谦虚放下来，把你自己地位不看，这叫挑重担。挑重担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挑重担的人必须先蹲下来，才能够弹得起来。如果像评剧里面的花旦呢，挑那个千里散发的时候，那个扁担细细的，手一勾就到三千板了，那不是重担。重担必须放低你的身段，才能够挺得起来，才担得起来啊！所以这个是无形就告诉我们说，人必须要懂得谦虚，在坚持做事情中，你要放低身段，不要去指责人家，多检讨自己，你的尽力去做，成不成依靠天主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容易做到这种坚持下去。到最后的时候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说，路遥知马力，走路走得越长时间越久的人，知道说，哎，你的耐力够。不管你到哪里，人家都会重用你嘛。就像耶稣的门徒传道的时候的话，为信仰而牺牲的，为的是什么？坚持，坚持什么？传道，坚持基督的精神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坚持的时候，就要讲到说，我们要学那些殉道者的一样，以信的信道坚持到底，永不改变。
就学习他们的精神。
精神啊。
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 Chapter 1好书导读的节目，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。我们今天的贵宾是圣心女中退休校长陈忠良先生，继续为我们导读三支文化出版比尔费兹派特所撰写的《感谢机会常来敲门》至圣的八种习惯。那陈校长再过来的一个习惯就是感谢，那这个部分我们要注意什么呢？
感谢的部分啊，凡事要感谢，因为每一件事情啊都是最好的。你任何的心困难到你头上的时候，你都要用转念过来，这是我最好的机会， 啊，所以我们才有时候危机就是转机啊。当你最困难的时候呢，也是你起步的时候。那么讲台湾的一个现实故事嘛，一条巷子哈，一个面摊，这个是一个小姐在主持的，大家都在那里吃早点。那后来呢，有一段时间，怎么老顾客啊，走到他这个店里面的时候，很快的，而且呢不好意思那样就走过去了，因为后面又开了一家店，是一个老头子跟一个女孩子在那开的，退役的那个老兵人啊，他就是很生气。那家店到底怎么样，也没有勇气去看，自己不好去探问，自己生意一天一天掉下来，因为一条街上固定的就是那些人口嘛，所以他后来就放弃了去做推销员。成功呢，十年以后自己做大老板了，开了宾士的车子到这个巷子里面来，叫司机说你往后开往后开，要看看那个面摊为什么生意会那么好。结果他进去看了之后，叫了面是那个老头自己煮最端来给他，他就很奇怪，就问他：“哎，你为什么不叫那小姐端呢？”那他是苦笑的说：“他两脚不会走。”他这个时候他自己很惭愧，啊，我没有去替对方想，只是埋怨埋怨，自己埋怨了十年。那么转念过来的话呢，因为他激发你去改变你的工作，啊，你成功了，成功的背后那个没有脚的女孩子帮助你的。所以我们讲到感谢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特别注意到，就是说有很多你看不见的人在支持你，当你失败的时候扶你的不一定是你最亲近的人，也许是一个陌生人。像这样这类的故事，有人要自杀的时候，后来看见对面一个学校研究室里面有灯在亮着，他就跑过去看看到底什么情形，因为这要散掉的时候正好看到那边嘛，看看人家呢，然后大家就互相聊天嘛，聊聊聊聊，因为看他说他为什么要这么艰苦，要完成一个什么目标，已经被责备了多少次了，可是我不退休，我一定要做啊！这再大的压力我们都要承受，这么开导一下了，就救了一个人了。光可以救人，那我们现在信仰的其中有没有光？当然有光啊，因为基督就是掌握了，他就是光，要我们做光点心灯，要我们做油啊，做盐啊，这些意思是我们需要内心的一种光。感谢不太一样，就是由个人的感谢扩大到这个对人群的感谢和感恩，还有对地球的保护等等。
那这是感谢的部分，那再过来
就是活好每一天。
活好每一天，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：“吃一行怨一行”，没有满足自己的。所以有的人是天天都是快乐天，有的人呢天天都是痛苦天。
这是他心境的问题。
问题对不对？那有的人喜欢上学，有的叫半天叫不起来，借故请假的很多。那这就是什么？就是活的一天，你就要把它当作最美好的一天。所以我们现在叫小孩就起来，就说起来，今天是天气特别好，我好高兴，要笑。所以就说我们活着每一天的时候呢，要怎么选择好好过每一天。这个圣咏里面他是举出来用了118篇24节，里面说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，我们应该为此欢欣鼓舞。他引用这句话，所以每一天都是上主给我们的，所以一张开眼睛我还没有死去
我们又转了一天，
转了一天，感谢天主，就喜乐就来了以前小说家谢冰心，他就写了一个童年的时候，他的祖父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讲：“今日脱下鞋一双，明日不知穿不穿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啊，不知道。”孔子也说：“未知生焉知死。”那就是讲说每一天要把握住。他们佛教是讲当下，就是掌握了这个时候，因为说只是这个时候就天主给你的时候，你要把握住。那这样子你就快乐了啊！怎么样随遇而安？那就都是心境的问题。哎呀，不要把这个事情啊变复杂，本来一句话很简单的，退一步想不理就算了，你把这样一句话谁说的啊，他为什么要说，追根究底的说简单的事情变复杂了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劝那个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就是把生活越简单越好。这就是我们基督精神所讲的简朴的生活的一样的一种思想。那么再来接下来他又提到的是说享受宁静，就现在就开始了。耶稣每次去祈祷的时候都要到山里面去，必该修的呢静思得意啊。所以你看那个佛教里面直接用静思语录的 静下来才有思考。当我们翻乱的时候，我们会想到别吵别吵，让我静一下，让我静一下。所以我们要学怎么样找宁静。静怎么来的？心来的。这种夏天的时候啊，人家劝我们是什么？心静自然凉嘛。你越烦躁越乱的时候，冒气呀、啊，心火就起来了。所以我们也可以讲这宁静致远啊。宁静的时候，你看到远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就是说，宁静是一种习惯。有的人会临危不乱，有的时候说人家没乱，他先乱。所以这一方面呢，的确可以培养的习惯。所以在运动的时候，有的气功的教人说，放轻松，心静下来，慢慢的呼吸、吐气，都是叫我们静。心静了，才有办法思考，才有办法辨别是非，才做正确的判断。这个习惯养成的话呢，那我们就不容易有错误的事情发生。哎，什么时候开始？现在就要开始。你看了这本书就要开始。那这里我们可以补充这样讲说，很多这个小章节啊，都每天看一节，思考一下，做的到了你就打个勾嘛，没有做到的我们加强练习。中国人很讲究静，你看这个小盆景没有动，但是你可以一花一木看世界。中国人看烟景烧香的时候啊，看烟这样袅袅上升的时候呢，弹琴的时候焚香弹琴，是吧？就是让你看着烟不没有声音，但是它能够飘动，是静观自得。
可是现代的尤其是年轻人不太容易有这种心境。
现在我们也训练孩子就去听，听到什么蝉叫的声音会听得到，落叶的声音听不到，心静的人落叶的声音都听得到。为什么？我们训练学生听古典音乐小夜曲之类的哈，应该比较宁静一点嘛，不要听那个金属音乐，可是做不到，他们心静不下来。所以这个就是由生活里面养成习惯，是要保持静。现在我们不够谦卑，没有同理心，替自己想多，替别人想少。所以每一天要怎么活，真的来讲说，自己要培养自己的兴趣嗜好，还有不要忘记唱唱圣歌，做做祈祷，这都是静的方法。因为你心不静，你祈祷之后词不达意啊，所以静下来默祷，默祷完了说了，把心里话慢慢慢慢的沟通。祈祷是宁静的一种方法，祈祷比这个佛教的念经好。好在哪里啊？我们是有禅家禅宗的那种思想，不立文字，念经是靠那个文字来专注文字去念它的韵律律动，扣扣扣扣慢慢扣出来的。我们祈祷是有什么说什么，很坦白，我需求什么，我要什么，天主你给我什么。所以这个是祈祷，就是宁静的一条捷径。
跟主的独处是很重要的
哈。
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校长举了很多古今中外一些前人的例子，从生活上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培养这些良好的习惯，就是要培养我们的毅力，从下定决心，借着祈祷增加我们的力量，然后要负责任，挑重担，先把身段放低，才有力量扛起来。陈校长还特别提醒我们，不管我们遭遇任何困难的事情都是好事，很多时候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，也许就是我们要起步的开始。然后再过来就是我们要心存感谢，因为有很多人都在默默的支持你，那相对的我们也应该发挥自己的潜能，点亮我们自己的心灯，同样的去帮助跟鼓励我们身边的人。那最后陈校长是讲到活好每一天，因为上天给我们安排的每一天都是最美好的，我们要善用时间。那怎么样达到这个心境呢？就是培养我们自己的兴趣，多听音乐，多祈祷，多跟天主交谈，那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美好，那这些习惯也比较容易达成。那陈校长，我们讲到这里，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那下个礼拜我们再请陈校长继续为我们导读由上智文化出版比尔·费兹派特所撰写的《感谢机会常来敲门》制胜的八种习惯的最后两个。那今天非常谢谢身心女中的退休校长陈忠良先生为我们导读这本书，谢谢陈校长。
谢谢谢谢。
那听众朋友，谢谢您的收听，下个礼拜空中再会，拜拜。